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4号星期一，以下是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将会缺席这个星期尾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一对此表示感到失望，不过他亦都补充话会去见他。当被问及到习近平不会出席 G20 峰会的时候，拜登在特拉华州里霍博斯比奇对记者是这样
说。
拜登表示他是很失望，但是他是会见习近平。拜登未有說明下一次可能會在哪一處同習近平會面，一般預料11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合會領導人峰會有可能再次促成拜習會。拜登同習近平在去年巴厘島 G20 峰會上首度面對面會晤，並且視為是美中重啟對話的開端，雙方同意應該管理分歧，防止競爭演變成衝突。然而今年2月的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又使到两国关系跌落谷底。近几个月以来，拜登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陆续前往中国寻求改善关系，其中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以及是气候特使克里和商务部长雷穆多。路透社上个星期报道说，习近平将会缺席 G20 峰会，中国将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中国外交部已经公告，李强将会在9月5号至8号出席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东盟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及是东亚峰会。李强很有可能紧接着转往印度出席9号至10号的 G20 峰会。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应该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氛围以及是公平竞争环境，但是这些公司正在面对着中国失去耐心。雷蒙多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正在将他们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变得更加困难。雷蒙多希望中国响应这些呼吁，以便有一个稳定以及不断壮大的商业关系。雷蒙多说，他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向官员是明确、直接和坚定地提出了美国商家在中国面对的新挑战，包括无缘无故的巨额罚款以及是突击检查以及是反间谍法的新法规。今年3月，中共当局关闭了美国企业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的北京办事处，并且逮捕了5名中国籍的员工。北京统计局随后是没收了美思明智534万元的人民币，并且裁罚1068万元人民币。中国去年12月突然解除实施了近3年的应对疫情严厉措施，开始了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不过9个月之后，经济复苏的美景被对经济危机的忧虑所取代。国际观察人士正在热议北京能否以如何避免一场对中国对世界影响巨大的危机。8月31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製造業活動連續5個月是呈現萎縮，服務業亦都是向萎縮的方向偏移。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很大程度上依賴房地產市場以及對外出口支撐經濟，不過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惡化，消費者支出疲軟以及是信貸增長下滑。美國、歐洲和其他的主要出口市場的利率上升以及是通貨膨脹仍然在壓抑住對中國商品的需求。主要銀行下調了中國今年的增長預測，中國政府設定的 5% 左右的年度增長目標很可能無法實現。面對著債務水平的高漲、房地產市場惡化以及是工業產能過剩等等的問題，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發展研究教授赫斯特對路透社說，短期內發生金融危機或者其他形式的經濟危機的風險較高，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個將會帶來很大的社會以及是政治代價。4年來首個登陸台灣的颱風海葵，在9月4日星期一清晨又掉頭第二度是至高雄登陸，創下了罕見的路徑。台灣氣象局預測，星期一傍晚的台灣本島可以脫離暴風圈，海葵將會往中國大陸東南沿海而去。海葵颱風星期日下午在台東東河登陸，晚間高雄至梓官出海，不過受地形影響以及是導引氣流的流弱，星期一的清晨4時許 台风中心两度至高雄左营系登陆，不过暴风圈已经系缩小，强度亦都减弱为轻度台风。台湾气象局预估海葵强度可能会维持或者系稍减弱，星期一入夜之前，台湾本岛先至会完全脱离暴风圈。至于解除海上警报嘅时间点，可能要等到星期二嘅下昼。截至周一嘅中午，台风中心已经移至台湾离岛澎湖西南部，但系仍然给予咗南部同东北部带嚟暴雨同强风。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个星期后将会前往越南访问，预计中美越外交关系提升至最高层次。这个举动可能令中国是不快，并且带来目前还是不清楚的商业影响。美联社在9月3日星期日报道说，越南由于害怕北京潜在的反应，最初对美越关系提升表现谨慎，这个导致拜登政府加倍努力游说河内，包括通过多位的美国政府高层官员最近数个月内是访问越南。报道表示，华盛顿前所未有的推动预计将会同越南的外交关系提升至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同等的重要层次。拜登总统今年七月公布表达这个的意思，而两国的官员此后对美越关系提升至最高层次亦都非正式地表示乐观，虽然双方都未有发表正式的声明。可能是为了缓和中国的情绪，越南在讨论在拜登总统9月10号到访前后有关中国高层领导人访问河内的可能。越南官员表示，习近平和李强总理可以在未来数日或者是数个星期会见越南领导人。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向中国致以问候，声称他们的公民是高贵的人民，并且要求中国的天主教徒成为好基督徒，这个是好公民，这个是他向这个共产主义国家放宽宗教限制的最新提议。教宗方济各在蒙古首都弥撒结束的时候发表了即兴的言论，并且请香港前任以及现任的主教汤汉书记主教以及周守仁主教在他们讲话的时候企在他的身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
四十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经济为何放缓，是不是会进一步恶化呢？中国经济增长正在放缓，决策者正试图解决房地产市场低迷的问题，而大型开发商碧桂园的麻烦成为了焦点，外界越来越担心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否正濒临崩溃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与西方国家的消费者不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中国民众基本上处于自求生存的状态。一些經濟學家所預期的中國重新開放之後的報復性消費狂潮從未出現。此外，由於主要貿易夥伴面臨生活成本上升的問題，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持續疲軟，中國家庭財富的七成都被房地產所佔據，房地產行業的大幅放緩正在向經濟的其他領域蔓延。中國經濟以前也曾經出現過重大問題，這次是否有所不同呢？在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资本外流恐慌期间，中国经济的警钟都曾经敲响过的。当时中国通过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和鼓励房地产市场投机等的措施去重振信心，但是基础设施升级造成过多的债务，房地产泡沫破裂了，这个为当今的金融稳定带来风险。鉴于中国以债务为动力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已经达到了顶峰，出口亦都随着全球经济放缓而放缓，中国只有另一个需求来源可以调整，就是家庭消费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经济放缓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能否反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说服家庭增加消费、减少储蓄，以及它们这样做的程度能否弥补经济其他方面的不足。即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之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亦都是世界上最低的。经济学家将它视为经济过于依赖债务投资的一个 關鍵結構性失衡問題。經濟學家認為，內需疲軟是私營部門投資意願低迷的原因，亦都是中國在7月份陷入通貨緊縮的原因。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下去的話，通縮可能會加劇經濟放緩，加深債務問題。中國目前消費與投資之間的失衡比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進入失去的10年停滯期之前更為嚴重。疲軟的數據使得到一些經濟學家都認為，如果不增加政府支出，中國可能難以實現2023年約 5% 的經濟增長目標。5% 左右的增長率仍然比很多其他主要經濟體高得多，但對於一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大約四成都用於投資，約為美國兩倍的國家來說，經濟學家認為這個仍然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數字。由於地方政府已經債台高築，政府是否願意採取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都很難說。房地產市場約佔中國經濟活動的四分之一，它的壓力進一步引發了外界對抉擇者能否阻止經濟增長下滑的擔憂。一些經濟學家警告說，投資者將不得不習慣於更加低的增長速度，少數人甚至提到類似日本的停滯前景。但是其他經濟學家表示，由於青年失業率超過 21%， 通縮壓力降低了利潤率，很多消費者和小型企業可能已經感受到與經濟衰退時期一樣沉重的經濟困難。中國的主要銀行星期五9月1日下調了一系列人民幣存款利率，減輕利潤率的壓力，並為降低借貸人貸款成本留出空間，包括降低房屋按揭利率。雖然決策者希望降低利率能夠刺激消費，但經濟學家警告說，伴隨著存款利率下調而來的是資金從儲蓄消費者向借貸消費者的轉移，從政府部門向家庭轉移資源將會產生更加有意義的長期影響。降息還可能帶來人民幣貶值和資本外流的風險，而這個正是中國極力避免的。中國央行在星期五表示，今年將會首次下調金融機構必須持有外匯儲備額度，來到應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經濟學家希望看到能夠提高家庭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比重的措施。可行的方案包括了政府資助的消費券、大幅減稅、鼓勵工資更快增長、建立社會安全保障網、提高養老金和失業救濟金，以及更好地提供更加廣泛的公共服務。最近的一次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會議並未有提出這樣的措施，但經濟學家期待著在12月份召開的一次重要的黨內會議上將會提出更加深入的結構性改革。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在上個星期訪華期間，北京對美國針對中國科技產業的出口管制措施表達了不滿，稱相關措施會為全球供應鏈的穩定帶來風險。美國商務部的前任官員表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不會放鬆，並將會繼續以有針對性的做法將對科技供應鏈的影響降到最低。據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報導，雷蒙多在8月28日星期一在北京和他的對口官員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舉行正式會談。中國政府網站刊登的新聞稿說，王文濤就美國對華301關稅、半導體政策、雙向投資限制、歧視性補貼、制裁中國企業等表達了嚴正的關注，稱實施單邊保護主義措施不符合市場規則和公平競爭原則，只會損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而據美國駐華使館網站的新聞稿介紹，雷蒙多在會晤時強調，拜登政府致力於採取必要行動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同時重申了拜登政府的小院高牆做法，強調出口管制的對象僅限於那些對國家安全或者人權產生明確影響的技術，而非旨在壓制中國經濟增長。前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主管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出口管制事務的海文·沃爾夫說，中國製造的半導體主要集中在成熟製程技術，而美國去年10月7日推出的管制措施涉及的是先進製程領域，對全球供應鏈影響並不大。 沃尔夫目前是艾金江波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组的合伙人。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些规定的成立是因为所管控的项目对中国军事现代化项目的重要性，他们仅限于先进节点半导体的生产、超级电脑、特定人工智能应用以及半导体生产设备相关的中国本土能力所需的物资，但中国制造、出口和供应链中的大多数都是成熟节点的半导体，他们不受到相关规则的影响。同时，亚洲日经报道说，美国已经决定延长一年的出口管制豁免期，允许南韩三星、SK 海力士和台湾的台积电继续将先进半导体技术和相关设备带入中国，对防止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出现波动有好处。美国去年对这些台韩科技企业发放为期一年的豁免，允许他们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和其他关键的物资继续供应给在中国的工厂，使到生产能够继续下去。日经亚洲的报道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2022年总计约5700亿美元，近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报道说，中国不单止是消费类电子商品的全球制造中心，从2021年开始，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亦都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南韩和台湾的最大行业参与者。中国和南韩的芯片制造连接尤为密切， SK 海力士约四成的 DRAM 储存芯片产能位于中国。報道說，那就意味著如果沒有出口豁免，全球電腦和其他電子設備的供應可能會出現重大的中斷。由於全球芯片生態系統的複雜性，科技企業很難迅速將供應鏈從中國遷出。奧爾布賴特石橋集團負責中國與科技政策的合夥人保羅·特廖洛認為，儘管美國官員將美國的出口管制方式描述為範圍窄、針對性強，但事實上，這些管制涵蓋了廣泛的技術和公司，包括美國以外的很多公司，而這些國家的決策者並不一定好像美國那樣那麼關心中國技術發展的影響力。特廖洛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影響，正如很多人所主張的那樣，美國官員應該確保和盟友密切協調，並非常謹慎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以非常深入和詳細的方式與相關行業進行協商，確保複雜的全球供應鏈受到的附帶影響最小化。不過，雖然北京批評美國出口管制對半導體供應鏈可能帶來不利影響，但同時都推出自己的出口管制措施作為報復。中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從八月份起對家同埋這呢兩種應用於半導體生產嘅礦產物項實施出口管制。此前，中國亦都宣布禁止關鍵通訊基礎設施採購美國半導體大廠美光公司嘅芯片產品。加圖研究所國際經濟政策研究員克拉克·帕卡德對美國之音話，美國正在對半導體和相關產品實施出口管制，而中國的報復基本上是禁止出口製造這類產品所需的某些稀土，所以這個確實是一個非常難以兼顧的問題。他說，想讓出口管制只去影響國家安全，而不會影響更加廣泛的供應鏈問題，這種微調很難實現。儘管有分析認為，雷蒙多此行與中方官員的會面展示了雙方在某些程度互惜善意，但專家認為美中貿易關係似2015年之前的這樣的蜜月期已經遠去。雷蒙多說，這一次中國之行的最大成就就是與中方建立定期溝通機制。美國駐華大使館網站說，雷蒙多和王文濤達成的共識包括啟動出口管制執法信息交換機制，它將會成為一個減少對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誤解的平台。雷蒙多強調，在出口管制問題上，美國不會做出讓步的。建立有關出口管制的信息交流機制並不是讓中方尋求讓步，而是分享信息和增加透明度的機會。前美國商務部助理部長沃爾夫說，美中這一輪啟動的出口管制執法信息交流機制不會成為中國尋求美國放緩對華技術出口管制的管道。 佢話關於呢件事嘅傳媒報導同埋評論，大多數都係唔準確嘅。呢個唔係乜嘢新鮮事，呢個係布殊政府同埋奧巴馬政府時期都做過嘅事。出口管制執法信息交換機制唔係談判會議，唔係妥協或者討論出口管制嘅工具或者係會議。沃爾夫話：呢啲會議係為咗講明有邊啲義務喺邊啲領域需要許可證，以及點樣去執行呢啲管控。呢啲係關於現有管控嘅諮商會議，呢啲會議唔係為咗就管控措施進行談判或者妥協。卡圖研究所嘅帕卡德話：美中兩國正在進行嘅係一場深陷戰壕嘅經濟戰。佢話美國經濟關係將會越嚟越服從於對嗰啲具備地緣政治、國家安全同埋外交性質嘅更加廣泛嘅問題。同時，隨住美國商務部在先進半導體技術方面推出對華出口管制措施一週年臨近，拜登政府預計將會對這一系列的管制進行加碼。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國際商務研究總監威廉·瑞恩斯對美國之音說，管制的範圍擴展可能出現在雲端服務領域和對先進製程芯片定義的放低。他說因為大眾在10月7號規則發布後發現的一件事，就是中國公司可以通過重使用相關芯片的西方雲服務提供商那一道租用雲服務來獲取使用先進人工智能芯片的能力。因此我預計政府將會採取一些措施來到堵塞住這個漏洞。另一方面，英偉達專攻中國 AI 產業的 A800 芯片亦都可能將會被禁售的。 A800 是英偉達專為中國客戶推出的產品，將性能降低到 A100 GPU 以下，用來應對美國商務部的半導體出口管制規定。當你劃定一條界線的時候，無論是14納米還是什麼的界線，咁會鼓勵科技企業產生一種啱啱好喺界線以下嘅產品。英偉達出版咗佢嘅 A800， 仲有其他公司亦都喺度討論做緊同樣嘅事情。瑞恩斯話：英偉達最近重申，如果美國政府限制英偉達將 GPU 出售俾中國，會導致美國產業喺全球最大市場之一失去領先優勢。英偉達首席財務官科萊特·克雷斯在今年8月23日表示，儘管華盛頓已經推出針對中國的出口限制措施，但是大部分 AI 芯片需求仍然來自中國，中國的買家投資佔據了它的數據當中新產品總收入的 20% 到 25%。 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近日帶頭要求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引發中國網民高聲唱和。但有文物收藏人士說，大英博物館內的中國文物多數合法取得的收藏或捐贈品，就算真的有戰亂時期的掠奪品，中國亦都不一定有權代表歷代朝廷來追討的。他們批評《環球時報》的訴求疑笑大方，並呼籲中共自省，檢討他毀壞文物造成文化浩劫的劣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英國大英博物館傳出文物失竊之際，中國官媒《環球時報》竟然趁勢借題發揮，要求大英博物館無償歸還中國文物。該報在8月28日發表社評，指控大英博物館是全球最大的赃物接收者，展出盜竊所得的文化遺產。這篇文章說，大約23000件中國文物是怎樣流失至大英博物館的。他說可能難以追溯，但是只要英國不能夠證明那件赃物是來自非法乾淨的渠道，那這件赃物的母國就有權利去追溯。《環球時報》的訴求獲得中國網民一面倒的支持聲浪，一度衝上微博熱搜榜，瀏覽量至少破百萬。一名來自山東的微博網民留言回應說，請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就掠奪的中華瑰寶如數歸還。另一名來自微博網民亦留言呼籲說， 冇一个深爱祖国嘅中国人能够从大英博物馆笑住走出嚟，物归原主。网上仲流传一则题目叫做《逃出大英博物馆》嘅短剧，剧中将大英博物馆馆藏嘅中国文物拟人化为玉狐精，描述佢想家嘅心情，并且喺逃出博物馆嘅时候遇到一名中国男记者，不断央求佢带佢翻屋企嘅过程，引发中国观众热泪热耳。对《环球时报》发出嘅追讨诉求，中国官方仲未作出任何回应。美国之音以电邮致函大英博物馆，希望取得置评，但系截至截稿之前，亦未收到任何回应。不过，文物收藏界人士大多数对此不表认同，佢哋话《环球时报》指控无的放矢，亦不符事实，而且追讨诉求不合理，更加系贻笑大方。位于台北曾经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之列的曹兴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环球时报的诉求不合理，因为多数散至海外的中国文物都是中国人自己转手卖出去的，因此幸而逃过中共破坏文物的浩劫，并且受到各大博物馆的珍藏和研究。曹兴成曾经担任全球半导体巨头联电的荣誉董事长，他从电子业累积财富之后投入收藏的喜好，台湾媒体曾经以小故宫去形容他的收藏量。曹兴成说，古代中国每次改朝换代都会以各种的政治、文化或者信仰的理由去破坏前朝文物，中共在文革时期发动的破四旧运动亦是另一场文化浩劫。至于近代中国就是大量仿制文物，虽然几可乱真，但是将原作的优雅和含蓄美破坏殆尽，更加令到无数的赝品销至海外，伤害中国古文物的价值。
中国以前古文物的价值一落千丈，这是非常严重的，可以说是文化的浩劫。
曹兴成说，中国以前古文物的价值是一落千丈，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可以为文化浩劫，所以他坚决反对。他们有这个民族主义的讲法，作为一个中国文物的热爱者，一个收藏家，曹兴成说中国并没有资格收回这些文物，因为他中国对文物的破坏历史并没有检讨，那些大量的仿制伤害中国文物价值的事情亦没有进行检讨，完全是唯利是图，是讲意识形态的思维。曹兴成说，以仿冒为例，中国的雅昌艺术网站2012年公布了一份中国文物造假版图，直指中国亿万农民大军是主要作假者，和造旧大师、古玩交易商、收藏家以及拍卖行组成了产业链，中国8000万到1亿位普通收藏家是受害者。随着赝品流入海外，真假难辨，亦令到收藏家对古文物兴趣大失。随住竞标者寡，部分海外机构干脆结束中国文物拍卖场，改为处理现代文物。曹兴成又话，中国博物馆的管理亦大有问题，经常有监守制度的丑闻。例如广州美术学院的图书馆2018年爆发馆长以自己的赝品调包的方式，将馆藏的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的143幅作品涉为己有。另外，中国人的鉴赏能力亦有限。中国游客在台北故宫抢破头争着看翠玉白菜或者玉形石，但真正的国宝玉器17节的梁柱玉钟就没有人问问。他说，中国人看文物不讲它的价值和作用，只是重所有权，因此对20世纪初浙江籍古董商卢芹斋的评价仍然停留在汉奸的恶名。但是他认为，如果不是卢芹斋在欧美办沙龙写书研究推介中国古文物，根本没办法令到当时对中国人的印象极差的西方人慢慢学会尊重和鉴赏中国文物。曹兴成说，古文物代表的是一个文明曾经有过的真善美，但是中共视为为了保万年执政，仲制造排外的仇恨感，亦没有检讨他们破坏文物的历史或者立法禁绝模仿，根本就没有资格索讨中国文物。位于加拿大的油管节目公子时评的主持人公子沈亦批评，环球时报的诉求贻笑大方，是带有政治意图的大内宣，目的是为了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心理，以展现中国的战狼姿态或者厉害了我的国的形象。 因为环球时报提不出任何一件赃品的证据，就妄言追讨。
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他都无法证明是抢来的。
公子审对美国之音说，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藏品，甚至一件他都没办法证明是抢来的，或者是从圆明园当中抢来的。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没有可能要求其他人是合法渠道取得的这些文物已经是属于私人的藏品，同时有捐给一个博物馆，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要求归还，这个是不合理的。公子审说，大英博物馆内的多数中国文物都有溯源记录，有向古董商采购的，亦有收藏家探险家捐赠的，大多数中国人一味相信官方的内宣，亦没有反思大清灭亡之后的历史环境。他说，当时这一批文物如果不流出中国，下场堪忧，而家受到世界级博物馆的保存和陈列，是对世界文明很大的贡献，中国人应该要心存感激，而并非充满仇恨情绪。据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的报道，大英博物馆内的中国文物馆藏自从18世纪英皇随行医师汉斯·斯隆长达50年的百件个人收藏，还有英籍收藏家弗兰克斯的私人捐赠。而另外亦曾经向英国军医安德森和德国籍人士维加纳夫人等人采购。清朝灭亡之后，大量中国宫廷文物流向国际市场，背后的推手包括古董商张静江、卢芹斋和山中定次郎等人，在西方国家掀起新一波的中国艺术考古热。而此外，大英博物馆亦曾经资助过几次世界考古探险，例如英籍匈牙利人马尔克奥莱尔斯坦恩一生完成过三次的中亚考古探险，81岁逝于第四次的阿富汗考察途中，他和其他几位考古学家甚至几位热爱亚洲艺术的慈善家都对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有所贡献。公子审说，他的爸爸在北京家中的祖上亦曾经传下国宝级的文物，但是文交的时候，这些文物多数被中共抄走，至今下落不明，可能沦为政府首长的私产或者被贱卖。他说，中共这样明目张胆的抢劫属于国家暴力行为，至今亦未曾道歉或者赔偿，竟然够胆向其他国家追讨文物，非常虚伪。位于台北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淑良就说，各国博物馆的中国文物馆藏来源不外乎捐赠、合法采购或者资助探险等途径，但确实亦不能够排除有部分是掠夺而来的文物。但是他说，艺术品原本就容易集中在有钱和有权阶级手中，19世纪战乱期间各国的互相掠夺已经是一笔烂账，到底是买、是骗、或者说抢都没有留下历史证据，所以不理怎样处理都会惹起争议。这个也是为什么各国的博物馆都没有归还文物的惯例，因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除非是政治交换。曾淑良又说，任何星索国要指控大英博物馆掠夺，首先要提出明确的溯源证据，而且后续执行难度很高，因为以中国为例，不一定具有代表清明等历代朝廷去追讨这批文物的权力。
要还你是有难度，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代表清朝政府吗？
曾淑良对美国之音说，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中国政府现在能够代表清朝政府吗？那清朝政府可以代表过往的明朝政府吗？亦不得的，因为政治事实是在这里改变着，连版图都可以改变，政权都可以改变，这个是有难度。曾淑良拥有英国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的博士学位，亦曾经有20几年的考察中国博物馆的经验。他说，文物保存很花钱，有需要全面的设备和能力。就他观察，中国2000年后的技术经济起飞，几座大型博物馆已经有能力保护古文物，但是很多中小型博物馆的能力仲未成熟，而且文物保护不能够只是靠硬体，还要有文化内涵。他说，中国文物展览和管理经常受政治力介入，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较强，视野亦相对狭隘，不似欧美博物馆管理客观，而且具有世界的视野和高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今个月9月初访问越南，专家认为华盛顿和河内很可能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将会是双边关系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专家补充说， 这个不应该被误解为越南和美国结盟。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在河内的外交等级中，战略伙伴关系是第二级，仅次于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白宫在星期一8月28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9月10号访问河内，与担任越南最高领导人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及其他领导人就如何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进行会晤。专家表示，如果拜登的访问按计划进行，两国关系升级几乎是板上钉了的事，但他们亦都指出，越南领导人正在更加广泛地提升伙伴关系，来到抵御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侵略。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度倡议主任格雷戈里·波林说，这个不是越南进入美国的轨道，这个是越南在保持自己的独立轨道，保持自己和中国的距离。他说，这个为务实合作和共同利益留下了很大空间，但越南并不是要站到我们这一边。过去一年，越南频繁进行外交活动，寻求提升与该地区很多国家的关系。去年12月，越南将和南韩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个是越南外交体系中最高级别的关系。该国还和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之间有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8月22号，越南外交部长斐青山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在河内会晤之后宣布，越南有望在今年和澳大利亚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亦都在8月27号访问过河内，他在河内会见了范明正总理，双方讨论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檀香山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亚历山大·毓民说，这些强化的关系是河内为抵御北京而做出的坚定努力。毓民说，越南必须提升和所有这些国家的关系，这些国家可以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去帮助越南，甚至帮助越南增强抵御中国蚕食的能力。如果你能够和该地区所有重要的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网，你就会更加安全一些。这就是越南的总体战略，走出去，地缘政治多方交往。对越南领土主权的威胁经常在南中国海、越南清东海上演的。越南的专属经济区从海岸线向外延伸200海里，中国则声称拥有它的九段线，包括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的有争议的地图分界线内几乎全部的资源丰富水域。毓民说，中国每日都有海警船和民兵船骚扰和干扰越南的石油勘探活动，他们将越南渔民赶出他们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斯坦福大学妙手计划南中国海项目负责人雷巴威尔说，这种对越南海上作业无休止的骚扰，是越南升级和美国以及其他伙伴之间关系的首要原因。巴威尔说，中国从各种角度不断向越南施压，这个亦都是他们希望不断提升这些伙伴关系级别的原因，在很多方面，更多地是为了制衡中国，而不是和美国结盟。今年是华盛顿与河内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第十年，尽管专家都认为拜登政府希望将两国关系提升两级，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越南领导人必须谨慎行事，在试图对抗中国日益增长实力的同时，不能够激怒北京。河内和华盛顿于1995年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并且在2013年提升为全面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中的一个正式的定义，使到美国目前在越南的外交伙伴中处于第三梯队。由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阮克刚说，拜登此行的可能结果就是将与越南之间的关系提升一级，到达战略伙伴关系，因为何来将会小心翼翼地维持同北京之间的和平。他说，越南在平衡与两个大国的关系方面相当谨慎的。他还指出，尽管如此，战略伙伴关系仍将会是越南加强他的海上能力、实现潜在武器采购并向北京发出信息的重要一步。阮克刚说，这将会非常有力地回应中国的压力，如果你将我逼得太紧，我将有同美国的伙伴关系 至少有助保护我自己的国家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博士研究生齐泰吕在上个礼拜涉嫌杀害该校副教授严之杰，被控犯有一级谋杀罪，法院已经下令将他继续羁押不得保释。这个事件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引起不少震动的。据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由于中国经济不景气，就业市场急剧萎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寻求海外教育机会，但是在中国留学生枪杀导师事件之后，校园是否安全，以及美国大学接纳中国学生的政策是否会改变，就成为了中国学生最担忧的问题。加州罗兰岗联合学区教委陈正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博士班研究生枪击自己的指导教授，这类悲剧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其中亦都有华裔学生行凶杀人。进入顶尖领域研究的师生往往忽略了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来自中国上海市静安区，目前在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律师助理项目读书的留学生韩玛丽对美国之音说，当看到这宗新闻的时候，我在想他是经历了什么的事要将人杀了呢？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一些什么特别难过的事，或者是没有人为他发声，他才会走到这么绝境的地步。枪击事件可能会令到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变差，而且他又是武汉大学毕业的。现在其实对武汉这个字眼还是很敏感，特别是从新冠之后，外界对留学生、武汉和中国整个印象都不是特别好。韩玛丽认为，美国政府以后对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可能要求变得更加高的，一方面是美国学校针对中国留学生可能不会放得那么多名额了，另一方面对留学生的家庭背景以及本人的素质的审核也都会更加严格。对国内的家长来讲，送仔女去美国读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齐太女能够读到博士，讲明她读书读得很好，但这个结果看了就令人心寒。同我父母一样，很多中国家长都不会陪着小孩子一起出来读书的，一个人在外面的话其实自由度很大，家长最担心的是小孩子和品行不良的人走在一起，就好像2016年留学日本的江歌和留音事件。除此之外，我认为美国应该对枪支管理和买卖条例加以重视，因为校园枪击案不只是这一次，是一直都有发生，不同种族的人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枪击事件，这个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很有争议性的话题。韩玛丽对美国之音说，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的耿瑜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设计专业的本科留学生，他认为枪击事件每个种族都会发生的，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亚洲人就会更加关注华人发生的事，但是每个种族都有类似事情发生，大家一样都会感到害怕。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的，亚洲人群的压力普遍比美国人要大，有时候压力太大，不能够正确地舒缓自己的压力，就会导致这种类似的事情发生。虽然华人留学生发生了这种不好的事情，但我从来都不将自己带入到去角色中间，归到哪一类人去，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不认为他做的事情会对留学生有什么影响。他说，本科就读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究生就读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电子工程系的赵奇峰，来自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目前在旧金山湾区工作。他表示，作为留学生看到这种暴力事件感到很惋惜，这名学生之后的前途肯定就自毁了。如果博士生同导师组里面的资源很少，项目不顺利，又同导师有一些冲突，再加上心理素质差的话，就会发生极端事件。读研究生和博士不单是学校好或专业好就得的，选择导师也非常重要，因为我自己有相关的经历，选导师之前我做过一些搜索，后来到组里面实际做研究才发现，上课是挺好，但是在组里面却没有太多资源，进展不是太顺利，
同中国国内唔同嘅系，当我退出嘅时候就冇咩后果啦。呢个经历令到我好理解呢一个学生齐太女，佢可能将自己嘅学生生涯同埋工作生涯都寄托喺呢个项目上，但系佢同导师有好大分歧，导致呢种事情发生。赵奇峰对美国之音话：，赵奇峰称佢毕业之后留低喺湾区工作，认识一啲帮助过佢嘅行业大哥，佢哋都系中国留学生。唔单止素质同埋专业水平好高，而且都好友善。我喺呢度认识嘅所有华人都系中国留学生，我唔认为咁样一个极端个案会对留学生群体有啲乜嘢大大嘅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有影响，呢、这个只能够讲明佢哋唔识得留学生。赵奇峰话，陈政志表示，博士生枪击案发生过好多次，原因往往系学生为咗报复指导教授，佢卡住佢唔。俾佢毕业或者其他原因，呢次中国留学生枪杀华裔教授系乜嘢原因就唔清楚，但所有枪击案都系心理不平衡要报仇引发噶。心理不平衡之前有好多征兆噶，系有啲睇得出嚟，譬如有啲高中生先喺传媒上发表偏激嘅言论，就容易事先防范；有啲睇唔出嚟，譬如大学生或者系大人。因为比较成熟，能够掩饰好好，好难发现。齐太女之前在研究所工作，讲明就智商好高，能够掩饰的能力好强，非常不容易防范。大学对博士的指导教授应该有专门的训练，譬如心理问题、人际关系、敏感度等等。他们普遍智商好高，人际关系肯定比较弱的。陈政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北卡校园枪击事件啱啱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寻求海外教育机会的时候，主要因为他们在中国面对严峻的经济挑战和就业前景不确定性。202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留学申请量大幅增长，较前一年增加到超过两成三。在这些申请当中，硕士课程就成为中国学生的首选方向。陈政志称，从统计数字略去推断2022年留学人数大幅增长的原因就是疫情。相较2021年，2020年是疫情中最难的时候，而留学需要提前一年备考准备材料，学生很难在风控中做这些准备工作。陈政志认为，中国学生来到美国留学的原因基于三个方面的，对学术方面的追求，对生活环境的追求，以及对以后自己生活的规划。影响留学的主要因素就是学习环境，如果美国环境比较好，中国环境比较差，来美国的人就会多；反之，如果中国环境更加好，来美国的人就会少了。首先，毕业之后的学生都追求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环境，但目前国内就业形势不容乐观，辛勤付出却未必能够获得相应的回报，因此很多人都选择留学。其次，美国和中国的学习环境有着明显的差异，包括实验设备、实验课题、教授团队以及先进研究领域等。美国在这些方面拥有更多机会，美国独特的自由气氛亦都吸引众多的好奇心，很多人出于好奇来亲自体验美国和中国国内的差异。此外，美国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非常慷慨，提供封口奖学金、学费减免甚至是生活费补贴，因此吸引大批留学生。陈政志话，韩玛丽表示，来美国留学是因为喜欢美国的文化、名校和选择性更加多，同英国一样，美国有庞大的教育体系，而中国则是应试教育。从我懂事开始，从小学到高中，老师教的都是应试的技巧，学的东西都是有固定模式，课堂时间和课余时间都是留低在课堂里面读书。美国的课余时间是用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学校是真的按照每个人的性格、爱好、兴趣在这培养，这个是中国国内所没有。韩玛丽说，而锦如称他在18岁的时候来美国求学是父母的决定，而他身边很多同学都选择留学，似乎更多是随波逐流的行为。他解释说，如果你周围的同学都去了，你可能也都会去考虑的，如果身边没有人选择留学，你可能就不会考虑。在国内，我们接触到的信息有限，所以通常只能够听从父母或者留学机构的建议。我在国内的学业表现并不出色，想要进入一间优秀的名牌大学几乎是没有机会。 在国内，大学录取主要看高考成绩，而在美国评估是更加全面，不单只关注成绩，还会综合考虑写作能力、个性等多个因素来决定是不是录取。我申请美国学校时候，有一间学校还为我进行面试，他们专门派人来中国面试申请学生，旨在了解每个人的性格是不是适合他们的学校，他们的录取决策考虑得非常全面。赵其峰表示，他选择来到美国留学有两个主要原因的。首先是受影视作品影响，他对旧金山这座城市产生浓厚兴趣，城市的魅力吸引到他。其次，美国在技术方面非常发达，拥有积极的学术和科研气氛，注重实际成果，还有友好的人际相处方式。从科技发展角度来看，相较于其他国家，例如是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法国，美国是主导者，亦都是主流。有些同学在日本留学之后留下来工作，说工资和工作机会与工作年限相关，而与个人学历和水平关系不大。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讲，美国更加具挑战性，需要具备较强的适应和生存能力才有良好的生活。至于英国，留学门槛较低，但费用较高，澳洲亦都类似。在美国，高尖技术有着广泛的就业机会和丰厚的薪酬待遇，是有识之士可以展示才华的舞台。尽管留学门槛较高，成功留学需要一定的运气成分，但美国提供的机会在其他国家难以找到。赵其峰对美国之音说，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留学生都表示，尽管北卡罗来纳州校园枪击事件一时间为大众心头蒙上一片阴影，但是都不会影响到他们追求美国高等教育机会的梦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向非洲等国家再提出总值140亿美元的外援。观察人士说，这笔资金当中少数无偿金援确有助贫穷国家重建疫后的经济，但多数仍然属于是有息的贷款。如果利息不低，而且附带条件对非洲等国家的吸引力恐怕不高。他们还说，在西方民主阵营加速围堵中国的地缘态势之下，习近平为了保政权拉拢非洲金钱外交攻势，就算是一笔赔本的生意亦都不得不大撒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习近平上个星期四8月24号在南非的金砖峰会上面公开宣示，中国已经成立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以及南南合作基金，中国金融机构亦都将会推出1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其中属于无偿外援的40亿美元基金并非新增项目，而是从2015年首期的20亿美元的逐年扩增而来。中国去年底先至刚刚是免除17个非洲国家截至2021年底到期的23笔无息贷款的债务，虽然未揭露总额，但是这个发展的凸显部分非洲国家已经穷至还是还不出债的地步。而另外，中国对非洲大举放贷十多年之后，近年来亦都努力摆脱陷入部分穷国在债务陷阱的恶名，例如非洲小国吉布提因为还不出债，被迫让渡港口抵债，但愿东国是设立军事基地。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习近平为何还要在非洲大撒币是8亿美元？有分析说，欧美等大国仍然在非洲竞逐地缘影响力，中国这个时候不可能缺席，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受疫情重创，现时对资金的需求恐急，中国亦都应该履行大国义务伸出援手。只不过习近平最新提出的这笔金援当中，真正能够帮到非洲等国家的无偿外援或者无息贷款只是占极少数，多数仍然是需要偿还的有息贷款，利率可能低至 2% 或者高到 10% 都有。根据国际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2000年至2017年对全球165个政府总额达8430亿美元的贷款当中，只有 5% 是属于无息贷款。而另外，据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统计，中国国有银行在2000至2020年的期间总计借给非洲国家是1600亿美元，其中无息贷款的占比亦都是极低。 對此，總部位於倫敦的智庫查塔姆研究所非洲項目負責人阿力克斯維恩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非洲對資金的需求仍然高，但是中資的吸引力已經不復往日。據他的統計，中國對非洲的借貸在2016年達到295億美元的高峰之後，就直落至2019年的76億美元。而且過去中資聚焦大型基建的放款模式亦都不再可行，需要務實調整並且轉向可刺激增長、提供附加價值或者是加速工業化的中小型企業。
The big difference I think was a clear statement in Johannesburg at the BRICS summit by China that they felt
維恩斯表示，最大的轉變是中國在約翰內斯堡金磚峰會上清楚地宣示，中國深知非洲需要加快工業化的進程，減少基建。他是相信北京認知到要求基建的非洲人开空白支票，亦都是所谓的提供巨额资金的做法是不再可行，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中国经济紧缩。维恩斯表示，非洲对中资的依赖仍深，因此这一笔的金援对部分决策理性而且能够替造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讲助益颇大，但是对一些已经过度借贷而且是经济停滞的国家来讲，可能仅仅是有借新债还旧债的功能，若然再盲目举债，恐怕是落入和吉布提的一样，必须要让岛国有资产以及是靠开采矿产等天然资源来抵债的困境。例如非洲国家当中，赞比亚、埃塞俄比亚以及加纳等国家是现时已经是债台高筑，急需要中国进入债务重整的讨论。现时旅居马来西亚的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非研究员江思伦亦都同意，非洲各国管理贷款的能力不同，因此这一笔的中资外援能够给予非洲各国带来的效益亦都各异，同时中资的借贷模式亦都必须要调整，不再集中对国企的大型基建放款，而是进行在地化的松绑，聚焦中小型民企的资金需求。因为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地方企业可能仅仅是需要几百美元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贷款本身是中性的，借贷方是无力创造更大的资金效益，才是债务危机的源头。江思伦认为，中国经济是真滑坡还是陷入转型阵痛期还是有待观察，但是就算增长确实是放缓，这个时候中资转向投资经济仍然是起飞的非洲亦都很合理，因为若然投资标的对了，报酬可能比投资中国更加可观，更何况中方亦都有扩大采购非洲产品的计划。
China is also now very determined to buy more African goods, and they've set up more channels by which they can do that.
江思伦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采购非洲制产品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他们已经设立了采购管道，并且透过这种的方式亦都可以帮助非洲积累外汇，并且有能力返还贷款，所以中国采购非洲的资源推动双边贸易的力度亦都越来越强。据总部位于北京的瑞纳森国际咨询公司执行长瑞远杰透露，中国多年以来对非洲提供的外援形式非常之复杂，有不需要还款的金援，亦都有合资企业的股权结构或者是模式和有息的贷款，其中中国输出入银行提供的贷款通常利率是可以低至 2%， 还款期可以长至20至30年，非常优惠，但是金额偏高，亦都多用于大型交通或者是电厂的基建，但是其他的中国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利率就可能高达 7% 至 10%。 单单是看各项目的风险以及各国的经济条件，因此他表示，中国新增的这一笔的百亿资金会为非洲带来几多的效益还是有待观察，因为部分的国家的贷款意愿偏低，即使是他们处于急需要资金来刺激增长的两难当中，而且中方在放款的时候亦都强调双赢，要兼顾中国的经济利益，例如提供中企制造业入主非洲的商机，同时中国亦都偏向与非洲国家的政府合作而非民间，因此瑞远杰不认为 中资是会减少对基建项目的贷款，因为很多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仍然是积极向中国招手，希望提供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